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之解经与研经。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非常欢迎你再次按时收听我们今天解经与研经这个课程。也谢谢主的恩典呢，让林成有机会在这一次能够和弟兄姐妹一块儿来分享，一块儿来学习怎么样来解释圣经，怎么样来讲解圣经，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正确的来运用圣经。使徒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书信呢，在提摩太后书
四章二到五节的经文，
保罗在那儿劝勉提摩太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多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相信这一段经文对弟兄姐妹我们都非常熟悉，这是使徒保罗在临终以前呢，对他所带领的仆人提摩太的一个教导，一个劝勉。保罗在那里提出了一个现象，就是末后的世代呢，人会厌烦纯正的道理，掩耳不听真道。那么对一个侍奉主的人来说，弟兄姐妹，我们会觉得圣经实在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个经典，一个宝贝。但是今天人越来越轻看圣经，人越来越不明白圣经，人越来越不喜欢读圣经。我相信有很大的因素固然是受了这个世界末后的世代的一个影响，但是有很大的因素是其实是我们传道人没有好好的把圣经讲解清楚，没有好好的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解经研经这个课程，弟兄姐妹，林成心中一直有一个盼望，就是盼望我们学习完这个科目以后呢，我们真的能够对神的话语有一个更正确的认识。同样我们也要祷告，求主也让我们弟兄姐妹有一颗爱慕神话语的心，因为我们找到了方法，以至于当我们越研读圣经，我们真的就能够发现神律法中的奇妙，是不是？求主帮助我们哈。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要谈解经研经里面，上一次我们稍稍谈到一点关于字词的意义。那么我们提过呢，所有解经或研经的方法有一个重要的基本原则，就是无论哪一段的经文，它的原来的意思呢，必须和所处的经文的上文下理是一致的。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这个上下文呢，才能够决定这个字词的意义。我举个例子来说哈，我们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十七章，路加福音十七章第37节吧，我们看这节的经文。路加福音十七章第37节，这节经文说，门徒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事呢？耶稣说，失守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听过人讲过这段经文，我自己听人家说啊，这节经文失守在哪里，鹰就必聚在哪里。所以我们企图要去解释什么是失守，什么是鹰。所以很多人就推论了，罪在哪里，审判就在哪里。那么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也听过这样的说法，是不是？ 那么事实上这节经文是不是在讲罪，是不是在讲审判呢？那如果你去看这一整段的经文，才从第十七章的二十节开始啊，这是耶稣讲到的一个对话，神的国降临。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呢？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这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所以这一段经文从二十节到三十七节这一大段的上文下理，其实是在讲什么呢？是在讲神的国来到的一些现象。所以耶稣就说了，耶稣说这个人子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啊，从天这边一直照到那边，只是呢他必先受许多的苦，又被这个世代弃绝等等。日子怎样，那个日子怎样，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所以耶稣是在讲那个当时的一些现象，也就是说当人子来的时候呢，是人没有预备的。但是呢，所以耶稣说啊，这个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这些呢都是说明神国降临的一些现象，一些世代会轻忽神的国，不在乎神的国，照样吃喝啊，照样像挪亚的那个日子一样，人吃又喝又娶又嫁等等。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完全是在讲当时耶稣在讲神国降临来的时候人心的一些情形。所以很明显这里不是什么审判在哪里，罪在哪里，审判在哪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拿到一个字词啊，我们就来想推论这个尸首是什么呢？哎呀，尸首是审判啊，罪的公价是死哈，所以这个死是什么？尸首啊，因呢，因就是审判哈，所以罪在哪里，审判就在哪里。事实上，我们就很容易错解这一段的经文。那我举这个例子，主要是帮助弟兄姐妹了解这个字词的意义啊。事实上字词意义有几个原则，上次我们谈到有几个问题啊，我们要反复地问自己，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就是这段经文和它周围所谈的材料，这个上下文有没有关系。第二，这段经文和这一卷书的主旨或者说其他的部分有没有关系呢？还有这一段经文和整体圣经的核心的真理啊，有没有什么关系。还有这段经文和当时写作的历史文化背景有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也提过呢，这个字义呢是非常重要的。好，字义呢不能够单单把这个字或词呢从一个句子中间抽离出来，然后呢赋予一个新的意义，那么这样的方法是错误的。所以每一个字或者说短句一个词语，通常只有一个意义，而这个意义是根据上下文来理解。那么另一方面呢，每一个字出现的时候呢，就不是说这个字就是所有的意义。比方说信心呢，可能是指相信，可能是指啊我们的这个啊这个信耶稣的信，好，可能是指到我们的这个啊主来的这个信心，好等等。所以这些信呢都有不同的意义。所以我们一定要切记不要找到一个字或词啊就任意的发挥了。那么我们也提到呢，我们要根据上下文来做正确的理解。上次我们也提到不要任意玩这种所谓的拆字游戏啊，甚至任意的曲解字义。那么我们可以从几方面呢来寻找字词的意义。比方我们可以寻找句子中主要强调的字眼，这个字句子主要强调的是什么，然后扩大范围呢在这个上下文呢来寻找出现的字。比方我们阅读经文的时候有几个基本特性，就是它特别强调的字词，重复的字词，还有一些对比，一些比较或者象征性的用法等等。所以特别是呢每一段经文呢，当我们拿到手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我们不是一开始就问，哎呀，这段经文的意义是什么？ 当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以先，这一段经文的意义是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以先呢，我们先要问这段经文在说什么。谁在说呢？不是你说，不是你想，而是作者他真正要表达的意义是什么。这个观念呢，弟兄姐妹，我们会在后边呢会反复的提到。事实上这是解经研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些原则啊，一些重要的原则。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呢，待会儿音乐过后呢，我们接着继续来探讨这个字词的这个意义啊，字词的意义。我们休息一会儿。接着继续来探讨解经研经，我们这一堂课呢要谈字词和上下文这个之间的关系的意义。那么我们提到了，当我们拿到一段经文呢，我们先看这个经文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呢，我们先停一下，我们要先问这段经文作者他应该真正要表达是什么，这段经文的意义是什么，而不是说啊，这个我觉得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用一些对比法呢来做一个比较分析，比方我们可以找出一些象征性的用语啊，也特别注意经文上的这个连接的关系，连接的关系，特别是有很多的经文有很多的因果关系，因为所以啊，保罗的书信常常有这种的因果的关系，所以弟兄们啊，所以我以神的慈爱劝你们，所以因果关系，这个所以就把前面那个因呢解释出来了。这个因果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经文前后的关系。我们可以试着先了解一个小片段，然后进一步的能够了解一个大的段落的结构。另外呢，最重要就是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一定要找出它的主要的思想，或者说主要的动词。这个动词呢，就说明是整个行动。那如果你有英文圣经呢，你可以更清楚，你会发现这些动词常常有一些不同的时态，像现在、过去、未来，啊，或者说它是主动的，或者它是被动的。所以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好，所以比方说像有一些的动词它是一个命令语气。好，比方耶稣在马太福音那里告诉我们说，不要积攒财宝在天上。那这个积攒原来的意思是一个命令语气，耶稣不要我们积攒，这是一个非常强的。所以你就发现这个动作，这个动词找到以后，我们这个思想就很清楚。所以研究字词呢，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提供你三个步骤。第一，就是谨慎的选择啊，你不要随便拿一个字词来研究哈，你一定看这个经文上下文值得研究的字词呢，我们才去研究。当然圣经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去研究的字词语，是不是？那第一，我们要谨慎的选择。第二呢，当我们选择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各样的方法来发掘当中啊所有的含义。那么我再说啊，这个含义还是要根据上下文来界定它，啊，发觉比方说这个字在这里是这样用，在其他的地方是不是有不同的用法，那么这个就是当中的含义的意思。那比方说在圣经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很多这样的例子哈，字词呢都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用法啊，字词不同的用法。比方说 保罗在哥罗西书啊这边讲到这个吩咐，也提到了教导，好，这些其实都有一些同样的字词来形容的。那么这些呢，我们要了解这个字当中的含义，还有发掘字词啊，在这一段经文，也就是我们所研究这段经文的上下文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我再重复这三个步骤，第一，就是我们要谨慎的选择，第二呢，我们要发掘当中啊所有的这个含义，经文中的含义在这里的用法如何，在别的地方用法如何，我们一定要懂得去分别，懂得去分别啊。那么比方说这个世人世界啊等等，那么圣经还有一个字啊，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三章三节说穿美衣为装饰，这个装饰也是世界这个字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三十一节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的，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所以你看这个世界在不同的上下文呢、啊，就会有不同的意义了，所以要找出字词在上下文真正的含义。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寻找经文的关键单字或词句，特别是我们可以寻找啊重复出现的这个字词，或者说寻找象征性的用语，这些呢都会带给我们在解释啦或者研经的时候呢有一个准确度。那我们要提啊，这个经文里面呢它是有几方面的这个啊字义啊，决定字义的时候呢有几方面我们要留意的哈。第一呢，就是我们要注意同一个作者在同一卷书对同一个字的用法，懂我的意思吗？比方保罗书信在罗马书里面，他对义这个字它的用法是什么。那么如果我们从上下文没有办法看出来的话，我们应该问作者在书中呢其他的地方他怎么用这个字。那比方保罗在以弗所书那里用先知，第二章的二十节，先知那里是指旧约的先知还是新约的先知呢？那么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四章它是使用这个先知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就很清楚看见这些经节其实都是指新约的先知。另外呢，我们要注意作者在他的书信当中的用法，比方研究约翰一书的光暗，这些呢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他在约翰福音还有这个启示录里面它的用法。还有我们也要注意圣经其他作者的用法。另外呢，并不是说每一个字出现同时都是同样的意思啊。另外呢，注意圣经以外的用词，那么有没有其他的用法呢？所以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个上文下理啊。那么另外呢，我们提到呢经文的关键词句重复出现的字词啊，我们要强调上文下理的重要呢有三个原因。那么弟兄姐妹，过去呢我记得我们在谈到上下文的时候我们曾经也提到过，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强调上文下理啊？有三个原因。第一，上下文呢，经文一段经文的上下文或者一个书卷的上下文才是真正的提供了作者的思路啊，也就是他真正要表达的思想。不论是任何的文体，书信的文体、叙述的文体、诗歌的文体，其实上文下理呢是真正提供也是真正准确的表达作者的思想思路的发展。第二，上下文呢才是决定字词的准确意义，刚才我已经做了很多的解释。好，上下文才是决定这个字词准确的意义。字词的意义啊，弟兄姐妹，不是我们外添加的，好像刚才我用路加福音那里做的那个比方，诗手在哪里音也在哪里的解释，我们不是外添加的，不是说哎呀诗手代表什么音代表什么，字词的意义不是外添的，是由上下文来界定。还有上下文呢才是描绘出这个经文呢这个单元段落段落之间的这个正确关系。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这个上下文的重要，原因就是在这儿。所以弟兄姐妹，还是提醒您啊，不一定要懂英文，不一定会懂原文，但是我们一定要懂得看上下文，是不是？这一点我们要反复在我们研经的时候呢，努力建立起这样的一个习惯，以至于当我们在读到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准确地掌握经文原来的意思。好，另一方面呢，我们在解释上下文的经文的时候要的同时啊，有一些原则呢是要把握的，就是所有的叙述或者说对经文的理解呢，我们一定要根据上下文出现的这个正常的意义来了解，正常的意义来了解。那如果说没有上下文，那只是一个借口，也就是说经文真正在表达的那个正常的意义是什么。我记得前不久曾经举过例子啊，这个在撒母耳记上特别记载啊，大卫呢出去征战，和歌利亚征战呢、啊，那么那边记载什么呢？那边记载大卫在这个溪水里捡了五块石头，对不对？作为武器来攻击这个歌利亚。那么有一个长老就看就分享，他说这五个石块呢其实是有含义的，这个五个石块就代表这个保罗在以弗所书那里所说的圣灵所赐的五种职分呢、啊，使徒、先知、牧师、传福音的和教师。那么他就用这样来解释，那么这样的解释实在叫人啼笑皆非，是不是？听起来好像很属灵，听起来好像很有亮光，但是你发觉没有，他犯了一个毛病，他完全不管上下文那个正常的意义了。所以我们描述一段经文，解释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根据上下文出现那个正常的意义来了解，了解经文，那么同样也来证明啊某一项的真理的教义，或者说基督徒生活的一些标准等等。但是要注意啊，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在研经的时候，越短的经文呢、啊，我们出错的机会常常是越大的。为什么呢？因为经文越短呢、啊，意义不容易确定啊，所以正是需要上下文。所以上下文呢、啊，弟兄姐妹，我们要谈的一点就是上下文的范围包含几方面。第一，就是经文紧接的上下文，这个包含字词的准确含义，所以我们要考虑字的用法，比方同义词或者是反义词。当然呢，我们也要考虑上下文，上下文关联的经文前后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这里有两点呢，一个是主题，另外一个是结构。什么叫主题呢？就是这段经文它真正表达的主旨是什么。我们要发现所研读的经文它的主题，它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啊？也就是说我们要分辨经文的中心思想。比方说耶稣在天国的比喻里面讲到那个撒种的比喻，那么那个撒种的比喻它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其实你看在经文的一开始还末了，耶稣在那里强调的是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事实上撒种那个比喻是讲到人对天国的一个反应，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听。当然在那里讲到了很多啊不同的反应，土壤的反应等等，但是这些都是次要的。那个经文的主题呢，我们要先掌握住。当然要分辨经文的中心思想是需要不断不断练习的，那么这个跟我们的讲道啊是有非常非常直接的关系。那弟兄姐妹，我们查经研经有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讲道，是不是？我们要能够把神的话讲解的清楚。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在最后的时候会把解经研经跟讲道的关系呢，我们会放在一起再来做详细的讲解。所以我们要多多的操练，要仔细的阅读上下文，或者参照一些平行经文呢、啊，我们来决定主题。好，这个主题我们一定要多看上下文来找它的中心思想，或者参照这些平行经文来决定。那么全书的上下文呢、啊，我们要看这里所说的刚刚是段落，经文段落跟段落，但是全书整卷书的上下文， 这里的上下文不单单是经文前后的关联咯，有的时候也需要从整卷书的主旨来找它的主题。比方写书的主旨目的，那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着手。比方这一卷书它的宗旨，它的主题是什么？比方福音书，福音书的主题，马太福音的主题是什么？介绍天国的君王，所以它完全是从君王弥赛亚这个主题来介绍耶稣，所以这是这卷书的宗旨跟主题。那我们要了解是单一的呢，还是多个的呢？还有第二个，我们可以从书的这个基本大纲啊，所以在查经里面，我们要鼓励弟兄姐妹养成一个习惯，试试看你自己做经文的分析，做大纲，写大纲。那么一个段落一个段落分清楚呢，你可以更能够理解这段经文，这卷书的基本大纲是什么。我们试着可以自己做分析，写大纲。还有呢，就是书中啊有关同一主题的平行经文。那这里的意思是说，平行经文呢、是可以出现在字面上平行，或者是相同相似的字呢是平行，或者说也可以是在概念上平行的。比方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记载了五饼二鱼神迹呢，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那么你可以利用这个找到它平行经文的这个焦点呢，那么来学习，你就更容易掌握什么叫这个平行经文在整个概念上。还有呢，除了段落，除了这个全书的上下文以外呢，更重要就是我们一定要以整本圣经作为上下文，也是确认一些重要真理是不会前后矛盾的。那这一点呢，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更清楚的去理解。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先谈到这儿啊，弟兄姐妹，我还是要强调这个字词的意义啊，对我们研读圣经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稍稍回顾一下啊，我们一直强调这个字词的意义呢，不是我们单独从经文中间抽离出来，也不是我们单独在经文上面呢附加的一些意义。这个上下文我们一直谈到，上下文才是字词的一个准确意义，决定字或词的一个准确意义。上下文才提供了作者真正的思路，上下文呢也才是真正描绘出经文的段落或者分章这个之间彼此的一个正确关系。那么盼望呢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字词的理解上啊，我们能够有更多的学习，更多的学习。那么下一堂课呢，我们会进入啊谈到意义跟应用方面，谈到意义跟应用方面。当我们明白圣经，当我们解释圣经完以后，最重要是我们了解圣经的意义是什么，而怎么样把圣经的意义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们会留在下一次呢继续来讨论。好，今天我们的课程到这儿告一个段落，在诗歌中呢也和你说再会了，愿神赐福你。
洗的甘泉滋润我们干渴的心灵，干渴的心灵，它是我们的疲累温馨。